他已经生完了，嗯，他先生有陪产了，哇，整个就是一个温馨故事嘛。突然就跟我们讲，护理师，等一下先生过来啊，嗯，你们千万不要跟他提到说这个小孩不是他的。
来的那一刻，
我先生的有一个朋友过来是他的啦。
大家好，我是大舌头的玉竹。
Hello， 我是威哥。
今天来的是啾啾。
Hello， 大家好，我是啾啾。
好，还有两个，这两个要怎么介绍？
陪同的家属，分别是润跟
仙女阿姨。仙女阿姨是麻醉科的，
对，现任麻醉科。然后我们是以前的同事，嗯，不同部门，可是互相认识这样子。
就现在主角就是啾啾了嘛？
对对 对， 對，他们两个
现在连打招呼都不打招呼了。
嗨，大家好。
嗨，我是 Rain，
我是仙女阿姨。
仙女阿姨就麻醉科，以后会
对对对，反正这两位以后会在那个分享，因为现在啾啾比较难处理。
为什么是我难处理？
哎 ，Rain 是什么？呼吸治疗师。
呼吸治疗师
啊，呼吸治疗师是在干嘛的？
你不是要聊啾啾吗？
啊，还是可以讲一下，因为等一下就都是啾啾在讲话。
对啊，等一下可能无穷无尽都是我的声音。
呼吸治疗师就是在重症病房，然后照顾一些插管的，然后需要用呼吸器的病人。
插什么管？
可能他有一些呼吸衰竭，没办法自己呼吸，就是可能要从嘴巴插一根管子进去，然后接呼吸器帮他呼吸这样。
所以你平常是负责插人的？
不是，是调整呼吸器的。
哦，那听他们，你都在听什么东西啊？
就听呼吸。
通常会听到什么怪东西吗？
痰的声音啊，或者是一些积水的声音。是，
对、啊、
可是有些声音不是大声到你根本不用用听诊器就听得到吗？
可是那是、那个、
那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
有些东西是啊，
那个是阿公级的了吧、
中文好像叫什么喘鸣音啊，
回音啊。
对啊，那个真的不用，完全不用听诊器，直接这样他呼吸你就听得到。
每个人都听得到呼吸声吗？
如果很大声听得到啊，如果一般是用听诊器才听得到、
就像你打呼一样，很大声就听得到。
会有听不到的状况吗？
也是有、
大概是怎么样？
走了。
真的都走了听不到
我们之后再请瑞帮我们分享他当护理师为何会转到呼吸治疗师。
哦，可以哦。
对对对，
因为你们都是转走的吧。你们
我跟仙女阿姨的部分是各自有志向，嗯，润的部分的话是因为他的特殊能力太强了，所以我们就建议他不要再当护理师了。
他本来就是走呼吸治疗那个方面，
他以前是读那边。
你们都是读护专出来的？
对啊对啊，
都是护专出来的。可是你们是怎么决定说你们一开始要接触哪一个科啊？
看薪水高低啊。
不一定耶，有些人我问我同学们，有些人是依他们自己喜欢的科别。
你们都做过病房吗？普通病房？
我有啊，
我现在就是在病房啊。
哦，就是你是在护科的病房，可是你也是
妇产妇跟产都
有。现在在妇产科的病房？
对，
妇科病房。
对，为什么是妇科啊？妇科
妇科病房。
等一下，指大舌头。
这个名字，对，这个名字太大，太强迫大舌头。
就我刚刚都一直在思考，你到底是想要讲妇科？妇科是护理科的妇科吗？
妇科病房。等一下，你现在是在妇科病房还是护还是产科？
就是妇产科都有。
所以妇产科是同一个科？
妇产科同一个科啊，就像你去门诊看，他们也是挂号挂妇产科啊，不会分别、
是你们自己私下会分妇科或产科、
对，你挂号进去之后医生就问你，欸，你是要看哪个方面的啊？
那妇科跟产科差在哪里？
妇科就是妇女的疾病啊、女生的生殖系统，比如说卵巢、子宫、子宫颈啊、会阴部啊等等，这些都是个妇科的范围内。
可是不是男生也可以挂妇科啊？
不能啦，因为妇科顾名思义就是妇啊，妇女的妇啊。
其实应该算是可以挂产科，
真的、男生可以挂产科。
对，男生可以挂产科。
哦，所以产科就是几乎都跟大肚子这方面有关的。
一定啊，都跟怀孕、
生孩子、
怀孕、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
我喜欢妇产科啊，
喜欢生孩子。
你喜欢妇产科？
我喜欢妇产科、
为什么？
我喜欢看新生命，我也喜欢照顾妇女啊。
你喜欢照顾妇女？你说跟一般其他种病人比起来，你比较喜欢照顾妇女？
因为其实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就是几乎每个科别都会run过一遍。对，
所以其实最不喜欢什么科？
我最不喜欢内科。
内科主要是照顾怎么样的病人呢、
老人，
慢性病很多的老人。
因为现在平均年龄。
所以仙女阿姨，你是内科出来的？
很喜欢照顾老人。
哦，真的吗？
没有。
那仙女阿姨一开始是什么
？AI Two 综合加护病房。
你是不是不敢讲 AI Two？ 你怕人家听不懂？
不是，
算是主要是心脏跟神经。
所以你一开始就挑重症了。
对，
天哪，你们护士会想要一开始就挑这种感觉很难待的地方吗？重症加护病房。
有
欸
有欸，我有同学真的一开始他们就是非常喜欢就是内科、内科外科或是重症。
真的假的？
真的，我有同学他们毕业的志向就是决定要去急诊挑战。
那是不是太过年轻？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打从一毕业开始就没有这种想法。
你就是想要、走那个妈妈路线。
对，我从在就学开始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去内外科以及急诊，
所以你就完全走这种温馨路线，就在我要去顾妈妈跟新生儿。
是，
那你怎么没有想过要去月子中心？
没有，因为毕竟我还那时候刚毕业还年轻啊，你总不能一毕业就去那种太轻松的地方。
你是不是你们会觉得说月子中心其实是有点像养老的地方呢？
有一点可能之后结婚生小孩之后吧，可能就妈妈当如果有成立家庭，大部分啦，我觉得我蛮多临床上的学姐都是因为他们有了家庭之后想要去一些比较轻松，
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会用说什么比较有那种生活品质、
可以准时上下班啊。
哦，真的哦，月子中心可以准时上下班。
可以，
那他们如果半夜出事怎么办？
我下班的、
他们也是有轮班的
哦。你说他真的会我下班了这样就走了？
不是，我好痛。没有，我下班了，你看打卡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月子中心欸，
可以啊，因为他们其实也是有轮班，
跟你们一般在病房内的护士比起来会比较少一点。
少蛮多的，
应该是说去月子中心的他的个案的状况都比较单一性，
而且稳定很多了。因为都已经是在坐月子的妈妈了。
你在工作的过程中看到第一次来，你通常会先问他什么问题？先怎么跟他做交流？跟他聊天哦，恭喜哦。
不会啦，那小孩都还没出生
那就先恭喜啊。
就先恭喜。
不是说快生了才会过去吗？
打从一入院开始，我们先跟他拿妈妈手册，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他整个孕期啊，他是第几胎的妈咪啊，然后他的整个怀孕过程有没有什么疾病啊，因为其实怀孕也是有可能有怀孕的妊娠的一些并发症。对，像是一些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这都是有怀孕的妈妈才可能会有的。
没，因为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过妈妈手册这个东西，它里面写得很详细吗？
里面其实就是会有每一次怀孕的就身高啊、体重啊、宝宝的预估体重啊。因为
预估体重、
对，因为医生帮那个妈妈们照超音波的时候其实就会知道宝宝现在目前大概多重了。对对对，大概估多少啊，一千克啊，
就是一个、
2000克啊、
有一个生长曲线发展给你做评估。或者是
自己填的还是医生？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医生也会填，但是里面有一个基本哪一周要做什么事，对，做什么检查会跟你讲，
就是产检的东西。然后他们护理师会把它记录在那个妈妈手册里面。
所以会不会有妈妈是很不认真的？
有欸。
那你要怎么办？那你根本打开就一片白。
那就是没有规则在产检妈妈，他们这种妈妈通常来生产的时候，有的还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怎么会？
真的，
你就已经要生产了还不知道自己怀孕？
他不知道自己怀孕，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怀孕。
怎么可能？
真的啦，
就是以为自己变胖这样子。
对，
以为自己经期大乱，就
是
乱了十个
月。可是我真的觉得太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他们居然分不清楚胎动跟肠蠕动。
那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下呢。
对不起，因为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胎动跟肠蠕动会差在哪里？
不一样啊，差很多。胎动你想像一个宝宝在你肚子里面踢，
肠蠕动就是想像肠子在里面踢啊，
一个塞在里面踢
咕噜噜咕噜噜，这种感觉差蛮多的吧？怎么会搞不清楚、
因为它都难产。
哦，我懂。
所以它的肠蠕动的部分跟胎动的部分比较少。
我懂。好，等你经历过再。
我没办法。而且现在好像国外有一个东西，它是用电极去让你体会说胎动是什么感觉。
不用，我踢你就好了。
不用。
不是，它应该，它国外那个电极应该不是让你体会胎动，是让你体会怀孕的阵痛，是宫缩痛是什么感觉。
所以放上去就哎一带这样子。
就是它好像有分级数，就是从。最一开始比较不痛，然后越来越痛，到
比如说轻度妈妈到老江湖妈妈。
不是啦，就是你宫缩阵痛有分强度啊。
对对对
对啊，是这个体验啊。对，宫缩痛的体验。
而且刚才你前面讲到那个宫血的部分其实要很注意，有时候有些人的怀孕产程其实是不是他如期期望的，所以要很小心应对。
就是不能讲这种话。你们有特别去教导说不可以讲这种话？
自己本来就不要白目了。
对，
是啊，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会想恭喜吧。
你会想说，但是当然一定是要等到宝宝出生平安出生的，
或者是你要对这个人要有一定的了解，他你知道他对这个产程是喜悦的。对，有些是很喜悦，但到后面可能难产或者什么样状况，那个部分就
会变地雷，这个恭喜可能会变一个地雷。
宝宝还没健康出生之前都不能随便说这
种话。你讲的恭喜，然后妈妈就落泪。
你就是讲恭喜，就等到他办出院。 那时候就可以恭喜他。
对，或是他生完，他现在已经顺产了，宝宝已经就是趴在他身上在做几乎结束了。
奶奶
嗯，对，就是真的是很温馨的时刻了。这时候才跟他说：“哎、欸，妈咪，恭喜你哦。”对，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跟孕妇破冰呢、啊？就是第一次见到，总要找个话题聊吧。
自我介绍啊，因为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妇产科的那个护理师，每一个科别护理师，你去接触病人前，一定要跟病人做、
哦、真的假的
做自我介绍、啊。
我们不一定，我们重症病患有些是昏迷的。
但病房啦，病房区域的一般上都会、
啊、真的假的、可是你们不是会轮班吗、这样不就每一个轮进去都要自我介绍一次、
欸、医院真的有这种规定耶、
真的假的
真的
观众在另外一头是看不到你点头
对、欸、请那个仙女阿姨跟 Ray 靠近麦克风至少说个嗯嗯
对可是我其实有时候比较疑惑的是啦就是我们上大夜班的时候、病人都在睡觉
还是要自我介绍啊
真的假的、
没有来真的嘞
我想说
妈妈在睡觉的时候妈妈妈妈怎么了吗你好我是啾啾我是今天照顾你的大夜班护士
没有没有如果他在睡就让他睡但其实妈妈他们连睡觉都很敏感、我轻轻的推开房门他们就立刻弹起来了
那你没事干嘛去推开房门
因为我要发量血压我要做半夜的治疗
啊是谁吧
我有些药物也是半夜要给的啊对我还是得半夜去把他吵醒来这是我逼不得不然其实我也
你说他吵醒说哎、你好我是啾啾
对一旦就是他醒来了他已经有发现我这个人的存在我就必须自我介绍
你们现在已经把这当成一个 SOP 还是其实你们也会觉得很烦躁
我觉得很烦因为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自我介绍
那仙女阿姨咧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跟病人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你说你要趁这时候来交际就对搞不好是大户你又是求包养建立关系
就比如说顾到的是一些名人啊
哦对
嘿九零你知道吗
彭于晏然后就露开始
会啦大部分还是会讲但是有时候真的很明显病人他们就是很看起来很累很想睡觉、然后你还在那边硬要
我是啾啾
你好我是大夜班照顾你的护理师我叫某某他们其实根本没在听你知道吗
对呀、
隔天早上啊
還
會 你再去问他你再去问他哎、那个你知道大夜班照顾的护理师是谁吗 我不知道哎、就是有他们有来自我介绍吗
而且撇开这些不讲、你们谁认得出来口罩跟帽子有时候戴着
还有眼镜啊
对
不太会
就
特别认
得
而且就是护理师都是绑包头啊所以每一个他们描述
几乎都差不多
对他们可能想要描述某一个护理师哎、之前那个啊那个什么哪一个护理师有帮我做过什么给我过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会访问他嘛哎、你说哪一个哦就是那个绑包头戴眼镜戴口罩的、啊那我们就想说、谁不是绑包头戴口罩戴眼镜啊
刚才还会说吧胖胖的眼睛小小的
我跟你讲在讲形容人的特征的时候都会是以不好但是特别明显的那一个
对 对
好像是
哎、讲话声音比较粗的那个感觉烟酒嗓
是啾啾吗是啾啾吗、对对对就是他
对对对那个啊那个
这还遇过一个就是他说哦你们比较老的那一个
真是老实的这些病人
等一下如果他讲这句话你们自己要去找哎、
不用啊
哎、他说比较老的那一个
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就说哎、你就跟隔壁同学说他找你啊
这个很容易就踩到雷就算他们形容的
我帮你找一下我最老的、
他说最老的阿长是不是你
像他之前找最老的、我们就去找他那个班别最老
的
是谁通常我们就是一个资深的学姐会搭配就是可能比较之前的学妹这样子 对,、对那他一说比较老的那个通常我们就会知道哦那我们知道是谁了、对而且他可能再搭配一些特征哦，比如说那个短头发然后比较老的那一个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是谁
现在形容的这个真的在你们单位吗
没错啊
你刚是不是在你们单位找名字跟找最老的那一个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其实大部分会让病人非常好记就是我们会换那个牌子护理师的牌子
对在病房里面、
对我在床位
不一定有些医院在床头不一定
对
床头
会就看那个牌子对对、就转一个八十度这样看呢
对比如说白班某某某小夜某某某大夜某某某这样、可是其实有些比较懒惰护理师、他们根本没在换牌子
那你有吗
你们会不会有人会想要去陷害别人、
我有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监测这个区块的护理师、我们医院都要做这些莫名其妙的监测
其实会换是因为以往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在交接班的时候就先把自己牌子的数量拿好、然后我们会两个人假设监女士上一班的我们是下一班的、我们会一起去选病人 然后在巡病的过程中会互相换牌子。
哦，真的哦？
你们不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我们就各自换各自的。
哦，爽就换这样子，啊，不爽别人就换别人牌子上去。
对呀，啊，如果他想要陷害他了，就换上去，然后给
就直接放脑的这样子。
我还有发现那个他就已经休假很多天了，可是这个护理师的名字还挂在上面，
就是你看到他整个过年期间都还在上班。
对，就表示那时候在上班的那个护理师他没换牌子啊。
哦，那个护理师是不是人缘不好？
嗯，他可能很担心病人投诉他吧。
欸，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妹的故事。因为我妹第一胎产的好像蛮自然的，第二胎的时候她就觉得她有经验了，嗯，结果她就在说，欸，今天好像有一点症状，她想要去住院了。
待产吗？
对，她想要去待产了。可是她说待产的时候好像不能洗头。
哪有这种事啊？
欸，反正那也许是他们，也许是他们传统观念之类的啦，婆婆规定。
我们有时候在那个产房接到电话说，欸，请问你们是产房吗？欸，是怎么了？妈咪你怎么了？欸，那个我就是破水了耶。哦，好，那请你马上带产包拿一拿，然后过来医院哦。嗯，结果呢，等了大概三四个小时都没有来。
对，
然后当他一到达医院，我们就问他说，欸，妈咪你不是破水了吗？怎么过这么久？哦，我想说把我的头洗一洗，身体洗一洗，然后呢行李大概整理了一个行李箱以外，还另外两大包东西。
我是把你们当月子中心。
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来医院待产还是来医院坐月子的。
欸，你们待产不包含月子中心？
没有包含。
会不会有医院就是待产顺便
一条龙？
对，一条龙的这种
应该是有啦，
应该是有啦，但我们医院没有。欸，
我跟你讲，我妹就是这种。后来啊，她在那个理发院洗头洗到一半的时候，她说她想上厕所，她就去厕所里面大便，然后小孩就扑通进去马桶。
哇，那怎么办？自己把它捞出来吗？她说
前后撕裂15公分哦。
哇哦，会这样。
他说前后撕裂15公分，
然后15公分很长。
对，然后呢，他们就赶快打电话报警，不是报警啦，
啊，有一个产妇说要大便骗我们，我要告他，
骗我们要去大便，
打电话叫救护车，
是报警也太坏了吧？
打电话叫救护车，
阿姨，
我都已经生这把小孩生在马桶了，你们还要报警抓我？
哇，可是在送下去的那一刹那，应该吓到很多客人吧？
哎，欸，对，然后他们赶快报，不是，
叫医救，
赶快去叫救护车。
而且理发厅人也吓死了吧？
对啊，应该呢。
我跟你说，最后理发厅还包红包给我妹，
拜托你不要再来，
因为他觉得说是有喜事
哦。
对，他也包红包给我妹，
但还好小朋友平安无事。
对，平安无事。然后救护车来了以后。救护车好像是不是没有基础的处理功能啊？
有啦，他们会先断脊啊。
他们就抱着我妹的小孩，拖着他的肠子，拖着他的那个
脐带，
不是啊，什么肠子啊？太恐怖了吧！为什么肠子会出来啊？
等一下，我不是非专业人
士民众，
对我来说那东西很像肠。
那我如果肠子的事，我想问一句，你妹还安好吗？
脐带啊，脐带，他就是牵着脐带跟小朋友。然后在他撕伤口在
先断脊，
在那边拉，
会。
他可是那个不是供养他们的养分跟一些氧气，
那宝宝都出来了，他可以
自己，
他可以自己
呼
吸
啦。
嗯，
可是你们救护车应该不会去帮忙捡吧？
会，
有些应该会。
那为什么？
如果他胎盘也都已经整个都出来了，
就要断了。
没有，如果是连同胎盘一起出来，是可以不用马上断的。
可是他不断，他就是会撕扯，欸，就从厕所然后这样子一路像牵着东西一样。
所以你那个画面就是有一种三个东西连在一起的感觉。
对，
那如果
妈妈小孩跟，
严格说起来是两个，因为有两个是抱在一起的。
哦，而且即使就算他胎盘还没有从母体脱落，嗯，其实也不一定马上急着断脊，因为其实他胎盘还在供应养分给宝宝。那，嗯，
主要是前后15公分会痛啊。
非常痛啊！
可是不会因为你不断脊就不痛了，你不给他
名词。而且脐带，
脐带
其实没有神经啊，所以断脊对宝宝来说是不会痛的，不用担心。
嗯，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救护车的那个人员就没有帮他弄，
断脊应该要无菌。嗯，对，因为有担心会感染呐，啊，因为毕竟
那这个太难了，对啊，他们没办法在
厕所。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性的话，我是觉得可以不需要一定要急着马上断脊啦。
所以通常像这种状况，你们会怎么告诉像现在听众，假如有这种第一次生产的妈妈，他们不知道这个症状或干嘛的，你要怎么去，
欸？我真的想要呼吁一下，欸，很多妈妈都会觉得说第一胎我生很久，我第二胎也会跟着生很久，但其实不是，欸，所谓的经产妇啊，就是第二胎以上都是经产妇，
什么叫经产妇？
经的经，
哦，曾经经产妇，
经产妇，对，曾经你第一胎就是初产妇嘛，
对
对，那 第二胎开始你都被称为金产妇，嗯，对，曾经的金，金产妇，对，那金产妇的话其实他们的子宫颈他们产程在变化过程跟第一胎的妈妈其实不一样的，嗯嗯，对对对，所以第一胎我们所谓的产程变化会有子宫颈全开的问题嘛，对不对？
对，
金产妇他们这个变化是非常快速的
哦，他们已经有习惯那个大小了，
应该说他们可以啦，如果比较好理解可以是这么说，就是他们有嗯嗯嗯毕竟已经有生产过的经验了，所以他们的子宫颈的变化会很快速，嗯嗯 嗯对，所以不要想说哎、欸，我第一胎生很久、嗯、我第二胎不想要这么快就到医院，所以就一直在家里拖拖拖，很多妈妈都是这个样子、嗯、已经在家把小孩生出来来到医院
才会报到你们那边，
对，
而且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有经验了还可以再忍一阵子，然后赶快去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结果你看你就让你的小孩这样生在家里了、
那通常有什么症状你是觉得他要赶快或是要准备了？
你说第一胎第二胎
第一胎第二胎会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啊、嗯、
那假的，那第一胎、
啊、第一胎我会
第一胎好了，
如果是第一胎的话会建议他们就是有规则的宫缩，比如说你现在发现你的宫缩就是固定三分钟或五分钟或十分钟阵痛一次，嗯嗯，这样子有规则的宫缩，嗯，对对对，
就要去了，
对、嗯、或者是说你开始有弱红，嗯，对，但是如果这一点点微量的弱红不用太担心啦，你可以稍微再
不用去，
对，如果你又还是第一胎你就一点点弱红，但是宫缩都还没有很规则、欸、很久才一次，嗯，对，
最主要还是看宫缩，
然后还有破水，嗯，对，
这、啊、一定要三个同时达到，
不用，你三个产兆里面你只有一点点弱红但你没有破水你没有宫缩，嗯，你是可以再等一等、哦、如果你是第一胎的话，嗯，对，但当然是说如果你只有破水但你没有弱红也没有宫缩、嗯、我们还是会建议你赶快来，因为一旦破水就容易有感染的风险、哦
嗯、会建议24小时内就来，
对，
嗯嗯，那第二胎咧，
第二胎的话其实就是开始感觉下腹闷痛宫缩痛，嗯，不管怎样你就是可以先来医院了，
第一个的症状如果还不明显的时候还可以忍，但第二只要有一点点症状就赶快去，
嗯，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但是也不用太大惊小怪啦，如果我第二胎但是我只有一点点小弱红，嗯，我其实
可是会不会我妹就那个不大惊小怪的人啊，对，我就
可是你不是说她一直有很想大便的感觉吗？
啊，对，
因为宫缩的感觉对妈妈来说有一些是会有很有明显的变异感，
塞力感，
宫缩跟变异感会很类似、嗯、
很雷同，对，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评估产妇她是不是快要生长或是她的那胎头有没有下降，
嗯，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平常的变异感就是原来是宫缩？
没有
你的大便宝宝吗？每天都在生产、
我现在宫缩了，
这其实我们男生也可以了解一下宫缩大概是什么感觉，
宫缩
可有点想可以想大便的那种感觉，
也不是、欸、应该说宫缩的痛归宫缩痛，但是因为你在子宫收缩的时候会逼迫胎头下降嘛，嗯，你胎头下降的时候压迫到你的直肠，你这个时候才会有变异感、
嗯、
是因为
这个
就是快已经到很下面的部分，
因为其实很常生小孩之后晒干孩子都会一起出来，
对对 对,
對、啊、真的哦，
对对对对，所以有些妈妈他们都会很崩溃啊，他们
就会觉得很有点羞耻感，
对，他们边用力边说我的大便是不是也出来了，我们就会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你的小孩、
啊、你是说
小孩端过来都生他的大便
等一下 你是说善意的谎言吗？
没有没有，有些真的是他小孩啊，哦哦，对对
对，
我还以为是说善意的谎言，
可是如果他很用力的然后问你说是我的大便吗？然后这是他的大便而已。
如果真的是他的，我会老实跟他说：“哦，妈咪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啊，如果他说：“哎、嗯欸，是我的小孩吗？”就是一堆大便，
你就看、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然后护士就一脸尴尬，没有，妈妈在用力。
对，妈咪，我们可能还要再努力一下。我们不能太，我们要鼓励他。第一，他妈妈在用力的过程，其实是内心非常的痛苦的，嗯、因为他们又痛。又一直用力，
对对对
对，而且就是那种痛真的是其实一般人没有办法忍受的那种痛，嗯，宫缩的痛是比骨折的痛还要痛、嗯、你知道吗？
你在疼痛分级上其实宫缩的痛在一到十级大概被分到六到七，也就是被刀子或枪打到听说还痛、嗯、
还痛、
啊、天哪、嗯、
所以很多妈妈他们在形容生产的疼痛就像被卡车碾过一样、
嗯、我没被碾过我不知道那感觉，
先被刀割几下然后再被卡车碾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说就是非常非常痛无法忍受，对，你看他们一边这么的痛痛、嗯、一边就是你看护理师又要叫他一边用力把小孩挤出来，
你看这些妈妈很厉害、嗯、她已经知道什么是被卡车碾过的感觉，她可以做比较，
对、欸、对啊、欸、其实他们每次讲出这种形容的时候我都很想问他，妈咪
你
是有被卡车碾过吗？不然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会用这种形容啊？
对啊，
就是不是有很多会陪产吗？就像什么家人啊，或是最多是那种丈夫陪产、嗯、
对
对啊，
很多人又会传言说什么丈夫陪产之后会很容易硬不起来，嗯，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些画面导致说他对这个会有一点、
啊、为什么陪产要硬起来？
不是，
他是说之后，
对，之后
、哦，我想说，
那个，
我想说，但是丈夫会不会以后听了碰我们 podcast 说，
好闹事啊，
老婆啊，我呢听说陪产的时候我要硬起来，可是我现在硬不起来，等我一下，
我先看个片子，
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也是有点产后忧郁的感觉，
可
能会有
陪产的部分，只有在自然产部分可以陪同，
对啊。嗯
对，
没错。可是其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其实先生去陪产的那个位置根本看不到他的下面啊。
哦，嗯、
只看对啊，
就是你们有布帘把它隔起来。
应该说
那边是无菌的吧？
对，而且就是生产
你说半边有菌，半边无菌。
你的那个摇滚区可以看得最清楚的面目的那区是医生要站的位置，根本不是先生啊，所以先生根本看不到那个摇滚区的那个位置。
先生应该都是在妈妈旁边握着他的手，陪他一起叫。
对，就是大概妈妈的头的旁边那里。
可是会闻到东西吧？就是假如
说是不会闻到
便便出一起出来的时候。
嗯，就叫他先生跟他据实以告，你看你跟你看到什么，你跟你太太说这是什么？
对啊，
等一下，你这是在害
坏人给人家当，
你在害之后的听众哎、欸。
可是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有一那产妇就跟我说，他先生自从第一胎陪他去生产之后，再也不敢吃猪血糕。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说生出来那个胎盘啊，因为拉出来的时候他难免会看到嘛。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那个天啊，长得有够像猪血糕。从此之后，从那一次之后，再也不吃猪血糕了。
天哪，
应该会很像嘛，因为他是有点分泌物，或者是有点像肝胆的血块。
而且还有那个胎盘，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欸。嗯，可以，如果想要知道，可以，
很像水母。
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而且
如果听众好奇的话可以去 Google， 如果我们再继续深动下去可能大家转台
了。对，而且 这实在太长了啦，讲不完啦。
真的，那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奇怪的状况吗？
我正遇过一个，就是产妇她不知道自己怀孕、嗯、因为一些限制啦，她不想要这个小孩的。
对，
我觉得她应该是有点在逃避她怀孕这个事实、嗯、她其实隐约可能知道、嗯、因为毕竟一个女生月经这么久没有来，
对、啊、
她
怎么
可能都不知道，胎动这么明显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嗯嗯嗯、
好，反正跟我们说都是说她不知道、嗯、我们也只能相信，我们总不能还去骂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对，
就她一看到你明明就一直说我干奶油我干奶油。
对啊，我们怎么可能，她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总不可能这样子骂她吧、嗯嗯、
你们心里的 OS、欸、你们护士的 OS 真的很多、欸、
对，我心里一定是在想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欸、现在表情有够糟糕的，我现在要拍下来放在我的 IG 给大家看
当封面。
对，不行、我们要保持什么专业形象，我们还相信、啊、嗯，好，没关系、嗯、你说，
对，我真的不知道，
嗯，好，没关系，我相信第一次有这个经验，
结果
我相信你不知道。 OK， 宝宝就是不小心生在家里了、哦、就这样补出来了、嗯、超级不小心。但重点是更可怕的地方来了，你不想要这个小孩，
对，
你知道他怎么办吗？
怎么办？
他就把这个小孩全部打包好丢到医院的垃圾桶，把这小孩随便拿个垃圾袋包好丢到了医院的垃圾桶，然后再去挂急诊、嗯、跟急诊医师说
太夸张了，
我月经来出血不止这样子、嗯、但是正常的妇产科医师谁不知道你这个就是
就看得出来
很明显啊。
嗯，
对啊，
天哪，
真的是很可怕。反正后续就是警方的介入啦，因为毕竟他、
嗯、那个就已经有关于是真的是警戒署
这已经
需要介入了，
法律的责任、嗯、因为毕竟
这个法律是规范
弃婴，哎，说实在他算弃婴，哎，
对，
这蛮可怕的。
是不是有妈妈在生产的时候会容易掏心掏肺啊？
一定会的啊，你知道产妇他们的情绪是就是很敏感的，
对，
他们有时候生一生生完啊，哎，你一句妈咪你还好吗，
嗯，
啪，大落泪。妈咪，你怎么了？我们还是得安抚他啊，去鼓励他。你怎么了？
所以你会怎么去应对？就是你不想听嘛，你想要快点收啊，你就边做然后边走，然后把门关上。哎、欸
哦，
你说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我在听。我们就一边退后啊，一边退后，然后一边就是离开。
嘿，哦，这样哦、嗯、然后就门就关起来，
不然就是会跟他说，哎、欸、妈咪，嗯，不然晚一点我再来跟你聊一聊，
你说大夜交班后这样子。
或者是说就是我们会请一些医院的社工师啊、嗯、来跟他谈啊、
哦、
对，
天哪，那他们会有时候会不小心讲出一些不得了的东西、啊
欸、会耶。像有一次啊，妈妈啊、嗯、她真的是跟我讲出一个不得了的东西。有一次她已经生完了，
嗯，
她先生有陪产了，哇，整个就是一个温馨故事嘛，对不对、嗯、那在产后休息的时候，在恢复的时候，她突然就跟我们讲，那个护理师，
嗯，过来一下，
有一件事情我想要拜托你帮我注意一下，
嗯，
就是等一下如果那个我先生过来啊，嗯，你们千万不要跟他提到说这个小孩不是他的。 然后就想说你就不要跟我们讲就好啦，
对呀，
对啊，如果你不希望我们讲说你就不要跟我们讲就好啦，
你不说你不说我们不知道不是吗？
没错，然后其实我们护理师也是会有好奇心的啦，我们就说那孩子爸是谁，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刚刚我在待产的时候啊，我先生的有一个朋友过来是他的啦，
你说这个中期我只在宫廷剧看过而已，
对，
跟八点档，
我真的是吓到，我不知道，天哪，居然现实生活中这么
竟然真的遇到了
傻狗血的剧情，真的被你遇到了，我们也遇得到。
那他先生来的时候，你有发现他头上戴的绿色帽子吗？
嗯，可能
很大
顶，这我也不清楚。
天哪，你们护理部，你们就会在开始在背后说就是他啦，就是他。
对，我跟你讲，护士医院是没有八卦这件事，
你们就是闲来的，你们的职场的那种八卦就这样。
其实这妇产科真的可以遇到很多这种八点档剧情，这那些八点档剧情在医院发生的都不奇怪。
可是我很好奇。亲生爸爸知道孩子是他的吗？
对，他就觉得那孩子就是他的啊，
因为长得很像。
刚生出来哪知道啊？
对啊，
刚
生
出
来宝宝都差
不
多长那样
啊。你就算一下那个、啊、
，maybe 再大一点点，他就会开始发现他头顶绿绿的了。
天哪、啊！
可是我最疑惑的是，他就不要告诉我们就好
了。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很好笑、哦。
然后还有很多要叫我们帮他们隐瞒，就是他已经生过小孩，或是他堕胎很多次的这个、哦哦啊。
这个你们会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定要问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怀孕过几次，他生过几次啊、嗯、
你们会帮忙隐瞒还是会老实告诉家属？
因为这毕竟还是病人的隐私，我们他要我们隐瞒，我们还是得帮他们隐瞒。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说谎说他没有怀孕过，但我们也不清楚，除非病历调得到。
应该说我觉得产妇们不用担心我们会说漏嘴，我们最多最多就是在护理师们之间
就
讲一讲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不会去跟着家属说。如果你希望我们保密的话，哦、我们是绝对不肯跟着家属说的。
现在听众听到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吧？
对，
护理师之间讲一讲，他说我的那个三叔公的女儿好像在那边上班。
天哪，我那个曾经生过两个孩子，会不会突然哪一天我老公发现？
所以你说有个妈妈，
我同事也好像想要去那边生小孩。
有一个妈妈就是会跟你说，她会希望在她现任老公上是一个、嗯、建立一个处女形象。
嗯，那你们会避开在爸爸面前问这些问题吗？
一定要的，一定要、
啊、真的假的？你是说，哎、欸，你这是第几胎？
对，所以有些
这种要避开、哦。
有一些产妇来啊，我们会问他一些基本资料嘛。嗯、对，你就会发现开始我们就会变得有点神情怪异，然后一直想尽办法想把你先生支开的时候，嗯、就是我们想要问你孕产史的时候。
嗯、哦，所以你们哎、欸，现在听到这集的听众朋友们，听看到，如果之后有护理师的行为很
怪异
的时候，
啊、一直很紧张的、欸、想要一直。叫你的先生去拿东拿西啊，
对，欸、麻烦配合，
对，拜托拜托，就是配合一下，我们
保护你
们，我是为了你好，我们也是为了怕让你先生知道你一些不想让他知道的事情，
对对 对, 對，而且要跟你套好套好，说哪些可以讲，哪些不能讲，
而且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们会说溜嘴，拜托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你们的孕产史。拜托，因为这攸关于你之后、欸、生产的进度、嗯、
这讲的好像你们有一个训练室在训练你们要保密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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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这么保密，这个真的不管是我们科比还
是
任何一个科比，
我们会训练就是如何调虎离山。
对，
真的假的？
你们只要发现我们讲句，哎、欸，先生，你要不要先去帮我们拿个什么东西的
時候？你就是开个门说，先生有波霸。
不是，哎、欸，先生去那边填个资料。
对啊，就说先生，我叫副编导，可以帮我下去拿一下吗？
我说、欸、先生，我们护理师都没有吃晚餐，可不可以拜托帮忙帮一下？
如果、
欸、吃饱了吗？吃饱了吗？
护理师有跟你先生要求拿副编导这件事情，叫你先生去拿，
立刻去。
不管你觉得多怪异，赶快叫他去拿。
对，不管你现在觉得为什么非得要这件事由你先生去做不可？
对。
都拜托他让他去。
对, 对，要问秘密的时候到了。嗯、
对，除非你真的完全不 care。
你先生踏出门的那一刹那，你就看到护理师明确的本了。
对，而且通常都是你先生一离开你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立刻问你：你们怀孕过？
因为后母脸
下一句就是你们怀孕过，
刚刚好像不是聊这个。
对，通常都是这样，所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啦、嗯、可是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所以不要隐瞒我们，拜托，因为这真的跟你后续生产的速度
有帮助。对，我们在聊完八卦讲这个、嗯、超奇怪的。
其实不会啊，因为有些东西的话，有些护理师的资质适合在什么领域还是有区分、哦、因为这个调虎离山在我们交病房的部分就用不太到、
哦、对啊。对，可是有些妈妈就是真的超级不识相的，
所以不过
啾啾不用啊，不用，晚一点我再叫我先生去拿。
就捏他大腿啊。
我很想
老妈最可爱，
叫他去拿，
拜托快点去。
后来就直接按铃，按铃找麻醉科下来麻醉先生。
你说我会在旁边拿狙击枪这样对先生。
马姐，先让先生睡一下，快点！
对，我们要问问题了。
拜托妈妈们识相一点，拜托拜托，让我们好工作，
好工作。
欸、其实在产房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会诊，就是急诊的会诊、嗯嗯、有关于妇产科的还是会来我们产房这个地方做检查。嗯，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会诊，嗯，就是他们上来做检查，可能这个病人他就是主诉说欸下腹痛啊，或者是说什么他一直觉得有一些奇怪的阴道分泌物，
对对对，
或是下体也散发一些异味，嗯，他们可能就会来急诊来就诊这样子。这个时候外观看起来鬼长狼呵呵都没什么事，嗯嗯嗯、阴道一撑开、嗯，哇塞，我的妈呀，真的夹出来的东西不得了啊！
是下面
天哪，是什么？
公仔哎、欸，居然是一个公仔娃娃、欸，
你是小朋友的公仔，
就是公仔，就是玩具公仔。
哦、天
哪，还有什么醒脑神棒？
嗯 ，Oh my god！ 天
哪，因为对，因为那个病人他已经就是主诉很多天、嗯，就是说我的下体都凉凉的。嗯，
他自己不知道吗？他自己怎么可能
他就是凉凉的啊，
凉凉。
你看夹起来的时候，护理师背脊就凉凉的。
对，我们的背脊也凉凉的。我们一拿出来就哇塞，这东西到底是怎
么
弄进去的？我们还是得很冷静的说，哎、欸。对，这个从你
这跳进去，
就是从你的阴道夹出来的东西。
他
是
怎？我干奶油，我干奶油，
怎么会这样？
对，对他就是会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嗯，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反应。嗯、对，但有一些有可能是他趁他喝醉的时候。
哦，
他的一些我不知道他的
身边的人，
身边的哪一位人物把他放进去的、
哦，嗯，那这真的很危险呢。突然这样转换到一个比较危险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我们睡着的时候，附近不能有这些东西，公仔啊、型
玩具啊，什么什么，反正任何棒状物啊，
对，不能乱放。
等一下，公仔哪是棒状物、
啊？他毕竟也是算长条的东西吧？
那算长条的吗？
看你买什么。
等一下，你们的公仔都是长条的吗？
扭蛋的话可能就是有各式各样的，
它就是圆圆、
啊、
形的，
对对对，
反正
神奇宝贝球啊，
反正就是你也知道女生下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伸缩自如的
秘密的通道嘛。
OK，
它可以放置很多，
也许是百宝袋。
嗯，就是嗯，
麻烦请大家还是要安全好吗？
对，因为像我自己在手术房担任麻醉师，我们其实也看过很多人下面塞了很多不得了的东西。
真的假的？
嗯，比如说
等一下我看过之前有一个大陆新闻说什么塞无锅鱼、欸、
什么东西嘛都可以塞，
不是人哦，是真的无锅。
他就说他不能做到鱼就进去了，
对，他不能做到鱼进去，
各种啊，我们还有遇到什么不小心做到拖把，不小心做到沐浴乳，嗯，什么东西他们都可以不小心的放到阴道里去，
沐浴乳、酒瓶这些都是基本款。
嗯，等一下，这个基本款，
对，
哎、欸，我遇过，
2.0 是什么？
我们听过就是有那个擀面棍，
擀面棍好像
也
是基本款，
也是蛮不小心放进去的，
就是你可以接受就对了。
那还有什么？那还有什么不小心放进去的？
对，它形状很具体啊。嗯、
我这边的话还有遇过就是鸡腿，
鸡腿。
大鸡腿，
鸡腿耶，玩具鸡腿，
因为那是我们会帮精神科的人就是纯做身体清洁，
对，
然后我们洗完就觉得哇天哪好香哦，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帮人家做好清洁这件事，
对，
那洗完之后哦还臭臭的，
嗯，对，
然后就开始从头开始检查，然后就请那女生把她的那个腿打开。
等一下，你们怎么检查会叫人家把腿打开啊？
我们鼻子啊，我们有弄死，
对，我们有鼻子。我们闻得到好吗？
不是，哪会这样闻？
你看过那个警犬吗？
去啊，
你看过警犬在气毒？
你刚称呼人家为大体吗？
下体，我是下体。
我跟你讲，护理是不是很艺术？我们要利用各种能力去探索。
我们的嗅觉、触觉都是需要的。
Amazing
是什么？
大鸡腿，它的颜值
什么东西啊？
他在利用他的下体腌制鸡腿，
储备粮食。
天哪！
欸、那我蛮好奇的，他拿出来敢吃吗？
他没有吃，只是。
想放进去腌制、嗯，
我们也把它当做医疗废弃物
，OK，
处理这样子。
Okay. 嗯，哦天哪，
是不是不要乱塞？
真的，
欸、
我突然觉得那无锅鱼好像很合，也是合理的存在。
无锅鱼会刺，
会痛，
对呀、啊，是会刺，没错。可是好像就是，就好像各种东西都可以开始。不是开始尝试哦，各种东西放进，突然有这方面的新闻，好像已经不会觉得奇怪耶、
就是、
我当初还怀疑这是假新闻呢。你们有实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不一定是假新闻呢。
那个还没，
这个应该通常都是妇产科是比较会遇得到啦。
对，
麻醉科也会吧？如果你们要拿出来，不用麻醉吗？
不用啊，因为
如果好拿会去他们那边拿，不好拿会跑到我们这边拿。
OK， 对对对对。
所以你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是清醒的，病人是清醒，
从头到清醒的，因为阴道一撑开就看到了、啊。
Hello，Hello，
比卡
比比卡丘。
哇哦，这个公仔好大一个啊！把它夹出来。
如果是装电池的公仔，给它夹到腹位。
等一下，那医生怎么跟他讲？
我的靴子里有蛇。
医生
拿出来医生就是要装正电跟他讲。虽然医生的面目，
拿他的公仔在他面前说：“
来，
这
个就
是
从、
這個、你的东西，
没错，欸、就是这个东西在你的下面。
嗯”哦，搞不好有些医生比较俏皮，他会帮他配音。
对啊，嘿，我从你的下面出来了。
哦，比嘎比嘎，
超人飞这样子。
说的好像是皮卡丘，假设就是皮卡丘一样，
啊、
搞不好是航海什么海贼王什么东西啊？
okay,
假设一只娜美出来，多可怕、啊！
谁会塞娜美？不要这样。
对啊，也可能裸兵、啊。
我会被海贼王的迷骂死。
我们这样太轻浮了，不能这样子。我们是
你们不是专业的护理师，
专业形象，
你们不是专业吗？所以你们还奶过什么？
也各式各样啦，真的各式各样，不夸张。
那我们其实还是不要乱塞，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不见得拿得出来，甚至脸可以塞的一些东西。
我又想到了，
天哪，什么？
到底底哦？
不是，有一个就是也是说。他的下面很痛，嗯，对，但是撑开阴道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嗯，但是他还是一直说很痛，所以我们他去做 X 光嘛，
对，
就让他看到底是
痛在哪，
怎么了，嗯，对，不照还好，一照真的惊为天人哎，你知道一支笔，原子笔，整支长长的插在了尿道里面。
哦，
尿道里面，
尿道，
尿道不是阴道，是尿道。
等一下，我很好奇，女生自己会找错地方？
我不知道那是谁放的，是她自己本人吗？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放的时候就会超级痛的啦，
好危险哦。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原子笔是怎么进到尿道里面的。
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的性的方面的癖好是比较特别的，哦，尿道刺激还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那时候一看到 X 光，我们真的是一直完完整整的笔在那个地方，欸，
尿道也会撑开去把它拿出来。
尿道这个就是。就是可能要再会诊泌尿科的部分了，
嗯嗯，哦，就要转科了。等下
妇产科就说：“哦，好，还好，还好，
哦，
幫你
不关我们的事，
对
对对，
不用
转，
对，
解释也不关我们的事，
你们不是专业，然后专业专业
啦，
对，哎，欸，回来，
对对对对对，剪掉剪掉。
其实还是呼吁大家不要没事去做一些
危险的，这都是危险的，
因为其实很多情趣用品放进去后，有些是拿不出来的。
嗯，哦，对对 对，有听过。
而且很多时候特殊的仪器才会是先生用，然后放入另外一半的身体内，哎，两个都打不出来哦，就到时候来的是有点尴尬。
像连体婴的概念，
就变成是那个救护人员就会抬神轿这样进急诊。
你有看过？
我是没有遇过，我是遇过另外一种抬神轿的。
哪一种啊？
就是那种塑胶椅，不是有个洞吗？嗯，就在打牌那吸出牌，就这样听一听，会不会很多男生不敢坐那个椅子？
啊，你说
他洗澡
掉进去了？
对，他洗澡的时候，他的蛋蛋就卡到那个洞。哦，沐浴乳，
哦，好痛哦！
配蛋蛋卡到洞里面，
嗯，我光想象都觉得痛。
哦，对，他的儿子两个人抬着他爸爸。害羞，害羞，
害
羞！
天
哪！你看他抬神轿这样进来，
好尴尬哦！
看那个妈祖的，
你们那时候看到他不会有一种遇到怪人的感觉吗？
我其实不是我的个案，但是是我听别人转
说
的，对对对对，哎，欸，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欸。
那时候请消防队啊，拿那个破坏剪朝他的皮蛋进攻，
对吧，啊？之前有听过一些急诊的一些。同学们啊，他们也是有分享过，就是男生在他们的肛门也是塞了各种各式各样神奇物品。
天哪，
嗯，还是不要乱塞了。
对，请大家买还是正常一点的东西。
这是神奇物品，
你真的用一些就是
塞的那种东西可以拉了出来，
对，有办法拉出来，嗯。
不是啦，不是在呼吁大家用塞东西啦。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要正确啦，就是你要用可以，但是就是要安全呐，啊，还是就是要有办法把它。不要那么危险的，啊，
对对对
对，等一下塞公仔鸡腿这种就太夸张了啊！大家好，这集分了上下集哦，这集为上集，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大舌头彩色的心灵交流，按下订阅键追踪我们，也欢迎到 IG 搜寻我们哦，可以跟我们互动，目前我们是每周三固定更新哦，我会陪着你，我们下次见喽。